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小许。今日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祝大家假期愉快。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为你带来全球最即时、最真实的市场信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
在礼拜三，最新就业市场数据稳定了投资者对美联储可能在9月会议上开始降息的信心之后，股市上升。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上升了 0.9%， 创下了今年第23个收盘纪录。以基准的标普500指数当日上升了 0.5%， 创下了今年的第33个收盘纪录。这两只指数今年以来分别上升了 11% 和 16%。 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微跌24点，跌幅为 0.1%。 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于今日休市，以纪念独立日。在债券市场，十年期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从礼拜二的 4.435% 降至 4.353%， 扭转了近几个交易日的部分涨幅。在礼拜三，现货黄金上升了 1.2%，报每安士$2,357.06。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上升了 1.5%， 报每安士2,369.4。美国原油库存跌幅大于预期，加上美国独立日假期前交投淡静，国际油价在礼拜三上升。根据投资公司协会的数据，约有$512亿流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总资产从上个礼拜的$6.1兆增至$6.15兆。嚟睇中国市场，当地时间7月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公告称，自7月5日起正式对进口自中国的纯电动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其中上汽集团加征税率为 37.6%， 吉利为 19.9%， 比亚迪为 17.4%。 其他配合欧盟调查的汽车企业平均加征收税率为 20.8%， 未配合调查的汽车企业加征税率为 37.6%。臨時關稅暫定為期4个月，調查結束後，歐盟委員會可能會提出最終關稅建議，通常適用於5年，成員國將對此進行投票表決。禮拜四的 A 股市場全日高開低走，三大指數全線下跌。截至收盤，上證綜合指數跌 0.8%， 收於2957.57。深证成分指数跌 0.99%， 收于 8773.83。 创业板指数价格跌 0.78%， 收于 1647.22。 全日有4800只股票下跌，沪深两市今日成交额为5831亿，比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为28亿。巨丰投资顾问郭一鸣认为，当前宏观环境不济，市场情绪和信心低迷，短期股市成交的低迷亦都反映出投资者情绪的冰点。在来看企业和股市消息之前，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你的支持。在礼拜二盘后提交的文件披露了亚马逊创办人兼董事长贝佐斯计划出售这一间商务电子公司总价格值近$500亿的股票。伍德的旗舰 ARK Innovation ETF 在礼拜二抛售了56425股特斯拉股票，按礼拜二收盘价格计算，价值$1,305万。在股价持续下跌之势的背景底下，阿里巴巴继续加快回购步伐。在第二季度，阿里巴巴已斥资$58亿回购了相当于近 7,700,000股的美国全托股票。特斯拉股价在礼拜三上升了 6.5%， 连续7个交易日上升，创下了自2023年6月以来最长的连续纪录，近乎收复了今年以来的失地，市值亦都重返美国前十名。亚马逊政府将为澳洲政府建造价值13亿元的绝密云，提高为美国重要盟国的澳洲的共享和分析资讯能力，并增强澳洲国防通讯的韧性。彭博报道，荷兰新任首相迪克斯霍夫受访问时候表示，荷兰在就国家安全问题与中共打交道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因为荷兰政府将面临敏感的晶片制造设备出口的问题。欧洲科技之王阿斯麦 ASML 的先进芯片设备是美国和中国芯片战争中的关键核心，其中先进光刻机是西方政府对中国设下最强大的瓶颈，而荷兰一直是美国政府透过限制阿斯麦向北京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以阻挡中国发展半导体的野心的重要盟友。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先前警告，中共通过摄取荷兰的商业机密来削弱荷兰的获利能力。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半导体公司，阿斯麦不单止一次指控其知识产权在中国被盗。与美国一直是推动更多科技限制措施，荷兰前任总理亦都一直力抗来自盟国的压力。对此，斯霍夫表示，他非常清楚与中国进行所有的国家安全相关讨论时必须非常谨慎。他还提及到，美国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与美国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随着紧张局势升温，关于台海是否爆发冲突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政治学家、彭博专栏作家佩敏恩在7月3日的撰文《中国何时可能犯台》，可以从中国在西方金融机构的外汇存底水准、战略储量和石油存量等三个数据可以提出端倪。佩敏恩认为，中共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任何冲突发生之前，预计中国都会减少承受西方金融压力的风险，抛售美债，并用所得的资金购买黄金及其他华盛顿无法触及的资产。佩敏恩分析，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量抛售部分资产，两岸冲突可能一触即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在重大冲突当中，美国海军可能切断中国的贸易路线。虽然不清楚自给率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令中共当局放心，但佩敏恩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自给率需要远高于 66%。另外，重大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可能会阻止中国的石油进口，因此若中国想发动冲突，就必须增加这些储备。佩敏恩认为，目前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低，更紧迫的危险反而是意外的冲突。中共官员近期纷纷涌向海外，向外资大力招手，希望能吸引投资回流。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副总理何立峰亦都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分别表示，将加强吸引外资的力度，但北京过去几年对多个企业造成打击，令到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亦都令官员向海外投资人员推销的行动受到质疑。彭博报道揭露了中国官员上个礼拜在新加坡向数十名潜在投资人大力推销内蒙古的稀土产业。一名与会者质疑北京是否真诚欢迎外商投资这一类矿产，作为关键矿产稀土现已成为美中紧张局势的焦点，并受到出口管制。 尽管地方官员做了保证，但是在短短三日后，北京当局就收紧了对这一类资源的管理范围。这次的交流凸显出中共官员在说服企业投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官方数据显示，5月海外直接投资出现2018年中以来单月最低表现。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孙允指出，信心一旦丧失就没那么容易恢复。官员们近期在海外推销的努力是否成功还有待观察。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3号公布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官员在6月份的会议上边表明，尽管通胀正在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速度还不够快，不足以促使他们降低利率。根据6月11号和12号举行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记录，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承认了美国经济似乎正在放缓，物价压力正在减弱，但仍然建议在承诺降息之前采取观望态度。与会者确认还需要看到更多有利数据，才令到他们更有信心地相信通胀率正在可持续地向 2% 迈进。会议记录显示，官员们呼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可能比预期更快降温的迹象，并强调了对可能促使美联储加息或降息的各种观点。报道指出，自上个月的会议以来，包括主席鲍威尔在内的美联储官员们表示，他们对通胀率在年初几次表现较高后恢复下降趋势的情况基本满意，表明9月降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产能过剩，低价向全球倾销招来各国反制。香港传媒披露，今年上半年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高达64件，较去年同期大增166%。此外，中共还面临13起反补贴调查，几乎是2023年同期的3倍。其中，印度对中国展开的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高达16件，占总数的1/4。美国和巴西对中国各展开了4起反倾销调查，大约40%的受调查产品是化学原料，其中常见目标包括玻璃、酒樽等非金属产品及钢铁工业相关的产品。目前各国针对中国低价倾销的反制措施并未停止，反而持续扩大。印尼近日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100%至200%的关税。土耳其亦都对中国钢铁发起了反倾销立案调查。美国就对中国香烟权启动反倾销及反补贴调查。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梅渊表示，随着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事件。今年以来，大陆券商降薪的消息层出不穷，头部券商已告别人均百万时代。7月3日，中金公司一位30岁女员工郑文露因降薪后还不起房贷而跳楼的传闻冲上微博热搜。据传郑文露是1994年出生，浙江大学本硕，执业岗位为一般证券业务。网传截图显示，郑文露去年购入于位于上海外滩价值超过千万的房产，每月房贷还款人民币5.6万元，贷款30年。不过疑似因为与丈夫同样遭到减薪，最终承受不住压力，在7月1号跳楼轻生。对于女员工减薪离世的消息，中金公司回应称，近日上海地区一名员工不幸离世，但否认跳楼一事。多间大陆媒体在7月4号报道， 中金公司集团总部的一名员工表示，自己已经听过这个消息，中金公司现阶段确实存在有减薪的情况，部分岗位工资比之前打三折。自媒体人西康泽记表示，中金公司是中国排名第一的金融机构，是铁饭碗，估计自杀的女员工年薪百万都不止，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泡沫中的泡沫，但是现在泡沫已经开始破灭。